佢话有一位同修早期会画符，而家已经学佛啦，但如有人求画符，仲帮唔帮佢画？呢种系咪属于唯口食？系咪属于邪命？应该点样解决？请师父慈悲解答。这个符咒啊，问题是你画的符靓不靓？如果画的符好靓呢，有人求你，你亦可以同佢画。不过画符之后，最好亦要劝佢念佛，用这种方法接引佢来学佛，亦未尝唔系好事。以前我哋同修之中，有识算命嘅，有会睇风水嘅，都利用呢啲机会接引一啲真正学佛嘅人，咁就系好好嘅一件事情啦，系接引嘅手段。学佛绝对仲系要依从经典嘅教诲。呢位同修柴天居士，佢写咗一封信嚟，佢话柴天系佢个名啦，非出自书香世家。自幼就冇养成勤读书嘅习惯，虽然身为小学老师，但系除咗有少少爱心，喺学识上实在唔敢自称为人师，又因唔知做学问嘅重要，所以虽然接触佛法多年，在解行上没有任何成就，虽说只念一句佛号，但得不到多少利益，只能够话给人哋贪名利的心少一点，实在这个少一点就好好了，就好难得，好可贵了。第二段，他说柴天一直以来有出家弘法利生的愿望，近几年德闻大德开示，更对出家有较深入的了解，并一心想依止大德门下，但是因为还有母亲需要柴天一人奉养，出家一事由得暂时放下，不过已经同母亲表明绝对不成家，一心等待机缘。这样好好，这样做法是很理智的。自度方能度人，想想自己不解如来真实意，佛法和西法不得圆融，处处皆是障碍，所以念了这么多年法，如大德所说百念了，这样下去怎样离生？想想已经29岁了，还未曾行出一条正路，恐怕这一生就这样空过了，难免再入轮回，求出无期。近来听大德98年早餐开示，时时提到师承的重要，令柴天想到一直以来没名师指导， 悟明修学真正的方法，只会胡思乱想，盲修瞎练，一事无成。大德是齐天唯一信任的老师，不知好像齐天这种无知无识的凡夫俗子有没有资格时时亲近大德，做大德的学生。齐天愿礼大德为和尚，从今以后只依和尚一人教诲，愿和尚指导，应依哪一本书籍，应怎样求解。如果齐天没有资格学教，愿和尚指导，日后应怎样用功，先能绝对往生，今生造佛。如果以上都是妄想，愿和尚不论苛责。他的信写得好好。这个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。世出世间法，学问、事业、悠悠成就，实在讲都要有师承。从前学斗木，有个斗木的老师；学泥水，有个泥水的老师。中国自古以来好重视师承，师承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条件，其实这些条件《华严经》善财童子参访文殊菩萨，在最后一段文殊菩萨讲出善知识的条件，做学生的条件，这样才能够师资道合，他才会有成就。如果得不到师承，实在说是相当困难。真正不得已学盲夫子，学偶益大师，以古人为老师，那个心地要真情。如果不是很真情的，不容易得到利益。古德教我们诚则灵，人真情到极处就会有感应。以前李老师教导送我四个字，知情感通。在我们现在这个环境里面修行，要想成就，除了求感应之外，实在说没有第二种方法。感应这个真诚心就比什么都重要了。基本的修学，瑜伽守礼，佛法守戒，所谓守戒绝对遵守，佛菩萨在经典里面的教诲，我们要真正懂他的意思，先不至于犯过错。所以一定要随顺经典的教诲。如果随顺自己的意思，有时候不知不觉 造成误会。误会有时会产生重大的过失，最大的灾难就是在外交上，所以外交人员要经过特殊的训练，一句话讲错了，可能引起两国产生邦交危机，甚至产生战争的灾难。人同人之间，有时候我们讲话或者是做事有欠考虑，引起误会，两个人本来是好朋友，最后变成冤家对头。我们是无意的，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。这些都必须要注意到。绝对不能够粗心大意。要学会尊重人哋。普贤菩萨第一条教我哋礼敬诸佛。礼敬诸佛里头最重要的意思就是尊敬人哋。我哋真有一个尊敬的心，出错就会减少。一切发生错误都是自己轻率不尊重，那是我们必须要接触的，然后亲近善知识，尤其是要尊重。以前我亲近李老师，我跟他十年，最后几年虽然在台北讲经，我每个月都要去台中住一个星期，向他请教，所遇到一切同外来人往来，我都向他老人家请教，尊师重道。发心学佛，马来西亚距离我们这里很近，有假期都可以来我们新加坡道场来看看，彼此互相了解，互相认识，机缘成熟，相信我们在一起共修都有可能的。发心萌发利生，他既然做过小学老师，老师发心讲经，有事半功倍的效果。为什么呢？他有教学的经验，佛法讲经就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老师了嘛。佛法的修学最重要的是真情，真情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，能具足这些条件，修学就不困难了。他不需要社会上很高的学历，不用的。佛法讲求的是专修专弘，一门深入， 随住自己的根性，随住自己的生活环境，选择经纶，选好之后认真努力去修学，冇话唔成就嘅。呢一点同世法唔同，何况真情心仲会得到诸佛菩萨嘅加持，得到感应。呢度有一封信系沈阳西洛念佛堂肇信妙基士，他问了三个问题，他的字写得好错啊。第一个是观音法门是不是正教，我师定为邪教，是取缔的对象，为了控制那些人，公安部门叫我多接触那些人，以便好掌握。我好害怕念佛人不能够做这种缺德的事，但又想翻下，为了维护我们的佛教，什么都不应该怕。这个问题我非常烦恼，斗争来斗争去，半年来我都不知道点好点做才好，请净空法师为我指点，点先能做到维护佛教和公安局满意，念佛活动正常展开，我又不能够缺德，又不堕地狱。这个是一个政治问题。照你讲呢，观世音菩萨不应该是邪教。如果打住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所做的呢，是违背佛陀的教诲的事，咁佢就係邪教。公安取缔佢，咁係正確㗎。如果佢真正係依照观世音菩萨嘅经典去修学，咁係正法。观世音菩萨嘅经典一共有三部，都是附在大经里面的，它不是独立的。第一部经呢，在华严经里面，善财童子参访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对善财的开示里头有他自己的修行依据和理论方法，有讲到他普度众生的悲愿。这部是第一部。第二部呢，我们按照世尊讲经的顺序来讲，第二部在楞严经。楞严经第六卷，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，是观世音菩萨为我们开示他修学的法门理论方法境界，都讲得很清楚。最后是文殊菩萨 为我哋拣选嘅法门。菩萨讲得好啊，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在音闻，为我哋娑婆世界选择观世音菩萨以根圆通章，所以菩萨同娑婆世界众生缘特别深。呢部是楞严经度的第三部，流通得最广，法华经里面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。这一品经里面主要是讲菩萨度化一切苦难众生。咁由此可知，楞严经里面是讲菩萨自行自己修行，普门品里面是讲菩萨化他。而华严经里面讲自行化他都讲到了，根据这三部经修行，咁先叫观音法门。如果唔系呢啲三部经嘅理论方法修学，咁呢个观音法门系有名无实。我哋必须要仔细观察，要认识清楚。如果是假借观世音菩萨名义呃信众，在度图谋名闻利养，那是应该取缔的，那就是邪教，不是正法。你的问题呢，我就为你答到这里，你应该知道怎去选择了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念佛人有神通，大家都叫他外道。临终时非常明白念佛往生，这样的念佛人能不能够往生？有人说身有外道，念佛最好亦不能够往生。这件事情有神通，大概指的就是中国社会上所讲的特异功能。特异功能来源有三种，一种呢是与生俱来的，它生出来就有这种特殊的能力，能够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，或者能够知道过去的事情、未来的事情，是与生俱来的。这样的人我们以前曾经见过，亦曾经有人问过他，你的能力会不会消失？他们说会。年纪稍微大一点，接触的社会面广了，心里头起了烦恼，能力就丧失了。这种讲法和佛在经典里面讲的相应，为什么呢？这种能力是清净心生的，他生出来能保持清净心，能够不为外面境界污染，他能保持一段时间。如果被外面环境污染了，起了贪嗔痴慢，贪图名闻利养，他这种能力立刻就丧失。这是第一种原因。第二种原因呢， 佛在《楞严经》上所讲的是鬼神附身，这种情形在现在的社会非常之多，不是他自己的本能，他和鬼神彼此互相利用。当然他和附身的鬼魂绝对在过去生中有关系，他先找他，他不找其他人，都是找过去生中有缘的人。这个附身离开了，他的能力马上就丧失。这件事情《楞严经》度讲得很多，讲得很清楚，各位可以参考。现在社会上有神通的那些人，这一类占多数。他的通确实亦好灵，他如果不灵，哪个会相信他？但是这个附身离开之后，他的能力立刻就丧失。第三类是修行，在佛家来讲是修定，定能够生神通。你定功修到一定的程度，定中有些境界现前。我以前讲经曾经跟各位报告过，我学佛的时候有个老同参明显法师，这个人非常诚实，难能可贵，修行好认真。他和我在一起告诉我，你学讲经不错了，你条脷讲到烂都没人相信你。他说我去学神通，如果我学神通，一现神通，人家就相信了。我说不错啊，你的话也有道理哦。他就去大溪跟屈文禄学佛，他非常用功。三个月之内扣十万个大头，普通人做不到的。日夜不休息，学了不到一年，他来告诉我，他跟鬼通了。这个人是老实人，非常诚实，不会有一句妄语。他说每日夜晚下午大概五六点，街上就有鬼行路，他能看得到。他说到十点十一点的时候，街上鬼好热闹，好多鬼都会行出来。朝早天就光的时候就稀稀落落了，渐渐没了。我那个时候笑他，你神通未得，鬼通先得了。但是我看他的气色不好，面上都是灰色的。这件事情我去台中跟李老师谈过，李老师觉得好遗憾。真正是个好的出家人，可惜路行错了。我劝他，他不相信，他说我们行两条路，我用神通度众生，你去讲经度众生。真的转不过来，转不过来，李老师就说不要劝他了，各有各因缘，他和我同年，我们算命都说过不到45岁，他45岁过一年走了。走得好好，确实是往生。他没有病苦，自己觉得身体不舒服，去医院，那个时候是去荣民总医院挂急诊。入院半个钟头他就走了，所以他没有病苦。修持亦算有些功夫， 所以有这种能力的人，在临命中的时候，如果头脑清楚，念佛往生亦绝对得生净土。不是说有这种能力的念佛不能够往生，经典上没有这样的讲法。能不能够往生就是最后那一念，所以四十八愿第十八愿有些人称它做本愿，亦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临命终时最后一念神智清楚，这个时候念佛绝对得生，但是有这种能力绝对不要用这些能力去做坏事去做业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你有这种能力可以帮助一些有缘人，绝对不要贪图名闻利养，绝对不要去害人，这一点要切记切记啊！所以有很多有这种能力的人，他不会显露出来。这样做呢，是有智慧的。有这种能力时时曝光暴露不好的。所以学佛人最重要的是老实。第三个问题，有些外道的人，他们亦口口声声说自己信佛，经常来佛堂，佛堂念佛的居士嫌他们烦，有些人信他们，这样就将道场搞乱了，大部分的居士叫我将他们赶走，不准入念佛堂，我应该怎么做呢？你应该先劝他们，他如果遵守念佛堂的规矩，跟着大家一起共修，我们欢迎。佛菩萨普度众生，亦不会拒绝外道。世尊当年在世，九十六种外道跟佛学习，依佛做老师，佛都收留。可见得佛不拒绝外道，他如果不遵守念佛堂的规矩，扰乱大众，那我们一定要请他出去，不能够破坏大众修行。所以这做法无论是不是外道，我们都拒绝。不是守规矩的人欢迎，不守规矩的人一定请他出去。从前在中国，如庐山远公大师，各位都知道了，远公大师有个好朋友谢灵运居士，他是大文学家，现在很多人在学校读书都读到他的文章。他想参加东林念佛堂，远公大师拒绝，不欢迎他。为什么呢？习气太重，他没有办法遵守念佛堂的清规，习气很重，所以大师拒绝他。大师还有一个好朋友陶渊明，陶渊明好守规矩，远公大师欢迎他来念佛堂，但是陶渊明不肯来。欢迎他来他不肯来，另一个人想入去就被拒绝。由此可知， 能够遵守我哋大众共修嘅规矩，一律欢迎。无论佢有冇神通，系咪外道，外道我哋亦要接引佢，亦要帮助佢接触正信嘅佛法，咁先系慈悲心啊！